以斯拉记五章3至17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次奏告大力乌，得到他的回谕。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驻河西亚法沙家人，上本奏告大力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力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居鲁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殿。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到巴比伦庙里的。居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色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色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建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居鲁士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感谢神。
好，我们今天查的是5章的3节到17节。那我们昨天就在第四章和第五章1到2节，我们就是查到说，神的百姓在经历了很多敌对的阻拦和长时间的停工，前前后后从开工到现在差不多有18年哈，然后我们在5章1到2节就看到，在先知哈该与撒迦利亚的激励下，就开始重新建殿，然后这是到了大流士第2年左右就开始重建，然后这时候就是河西总督哈他乃和及同工斯他波斯乃就出现了，他们是代表波斯的政府来调查这个耶路撒冷的重建工作。虽然是名义上的监督，其实是带有敌意和怀疑的态度。就像第3节，他们问说：“谁命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那这墙这里指的是圣殿的墙，然后我们就看到，在11节到13节，百姓们就坦然作答，并提到建殿是照着 波斯王鼓励地照出所幸的，并提请查阅王的档案，证实它的合法性。我们整段经文不是很长哈，就是我有几个属灵亮点。第一个就是，3到5节，它是神的眼目看顾，重点是在第五节。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面呢，有敌人的干扰，神亲自的保护，那神的百姓呢就没有因为这个敌人的质疑和威胁，所以而退缩。所以重点就是在神的同在，神的话语激励，所以呢，就是使我们不惧人威胁的力量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常常我们属灵生命的复兴也是因为神话语开始工作的时刻。然后第二段是清楚见证神的作为。就是我们看到，百姓在神的话语的激励下，当这些官员来质疑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退却，而且很清楚地见证了神的作为。他们把前面的历史讲述了一遍，就是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罪被掳，而不是说，他们的神不行哈，是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他们被掳。所以现在神施恩，古列王、波斯王命令重建，然后归还器皿。这里我们又看到他们非常清楚的刚强壮胆的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那因为当时波斯的宗教，或者是新巴比伦的宗教是他们称他们的神是天下之神，所以犹太人就是跟他们讲述自己的神的时候，就称自己的神为天地之神。这里重点主要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信仰上的坚持哈，就是需要对历史真相及信仰根基的认识与见证。就很大胆的就见证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后就是在神的看顾下，这个危机变成了契机，是敌人来告状呢，神就使王查诏书，那为下一章的王的支持铺路。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好像是危机的时候，神可能正在为事工的突破，预备道路，这里就是为预备重建圣殿铺路。那我就列了其中几个属灵的原则及应用，一个就是属灵生命的重建，需要回应神话语的呼召，不是靠人的势力和时机。第二个是若行在神的旨意里呢，我们就不要怕世界的审问与干扰。第三个就是敌人的提问常常暴露我们心性的根基在哪。第四个就是神能使用外邦的政权的制度来支持他的旨意。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以色列人并不依赖自己的争辩或者是政治的游说，而是呼吁查阅王的诏书。那最后一个就是，这里提到，就持续节提到查阅诏书，让我们想起应常常查考神的话语。那当时以色列人请王查中卷，那我们今天是也应该常常回到圣经中，寻找应许立业的根据。总结就是，我们昨天也谈到了，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斯拉记5章就提醒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是不需要惧怕魔鬼的势力。神的眼目呢，看顾他爱的忠心的仆人，那他能使敌人的质疑成为我们见证的舞台，也能使王的心转向，帮助我们成就他的计划。我们可以也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生命中，或者是我们的 教会的侍奉当中，常常有的时候会出现停滞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我们不是靠世界的势力，而是要凭信心来求他，忠心的行在他的旨意中。然后有几个思考的题目，第一个是犹太人为什么能这次不惧怕敌人？你觉得神的眼目具体表现在哪里呢？第二个是达乃总督等人的质问，是否让你想到今天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最后就是本章提到要查波斯王的诏书，这使你想起什么属灵的原则？
好，非常感谢魏峰弟兄为我们的分享。我们大家围绕魏峰的这个三个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计划是不会被人拦住。
今天这个恢复重建圣殿的工作，从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出，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们为什么建圣殿信心这么大？就是当时，他们听从这个先知的劝勉，然后呢，他们就有了信心。但是也跟当时的那个河西的总督，也有关系。他们长期也受以色列这个人民的信耶和华神的影响。虽然他们多次问谁让你们降资，让你们建这个殿、修这个墙呢？两次问到啊，还有第9节也是这样子问到，谁让你们降资？让你们修这个殿呢？可是他们有了神，他们就不惧怕，他们就不怯懦，他们就理直气壮的就说我们以色列的人。过去呢，我们犯了罪，我们的祖先都犯了罪，惹怒了神，把我们掳走。现在呢，我们又回来了，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这个殿，还要把神，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非常是值得信任的，他让我们回来。让我们走，又让我们回来。他对我们的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又回来建这个殿。这样子，这个各地的人就没有多阻挠，他们很顺利的把殿建成。就对我们来说，现在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要有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原则，这一切阻挠，这些我们不可以克服的。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站稳立场，不可以为这个世俗观念，所拉拢，所投降。就目前来说，大家都说这个同性恋，这个世上有很多人是同性恋，还大张旗鼓的。还有些以色列人，他们当中也有这个同性恋，但是神呢也没有说把以色列所有的人都拣选了，就是说信神的拣选了，他们悖逆的那就丢弃他们了。所以现在这个同性恋，非常盛行，我们不可以跟随他们，我们也会弃绝他们。我们虽然不能制止他们，但是我们会。说服他们，带领他们，使他们走向与神和好的这个道路上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到的。补充
马
吧。
博士补充一下哈，就是关于今天这个内容的时候，发觉有一点，就是这些人十几年之后，他们停工了，能够这一次那个省那个总督达买呢，他问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达买这个他问的也是蛮中肯的，没有什么劝告他们，没有什么恐吓他们，只是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做。所以这些人正是一个属灵原则，就是我们神要我们去做的。就是今天呢，我们做基督徒，面对于很多很多的世上的原则的时候，不同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回答？就是我们抓住神的 劝告加州神的话，去回答这个我们 What I believe。
刚才那个苏姊妹分享的，补充了我们小组的一个，就是勇敢的承认过犯，坚持盼望。这个犹太人，他这一次是没有推卸责任，他是先承认了自己的犯的错，但是还是坚持这个信仰。所以这个，我想起这个约翰一书1章9节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真诚的悔改的心就是得恢复的起点。
首先呢，就是爱丽丝姐妹有提到，就是在但以理书也有写到，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帝国当中，就是在这个大流士王，他也是一个横跨亚欧非的一个大的帝国，其实在当时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这样君王的心也都是在神的手中可以随意翻转的。世界虽然看起来在他们的囊中，但是他们的心也仍然是受神掌管，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信心，就是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都不用惧怕，因为神是坐着为王，凡事掌权的神。然后。黄师母也是特别的有分享，就是，人在不惧怕的时候呢，会不幸的人容易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干，但是碰到生命攸关的人，心中有神的人，他会依靠神。我们在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看到了像先知、祭司，还有政治，就是政治的一个联合。就是所罗巴伯他也是在当时属于说一起和其他的包括总督啊，其他人一起是在政治上面的一个很就是很带头的管理人员。我们看到，其实当人听到神的诫命的时候，各个方的力量一起联合，就是宗教的还有政治的去联合，真的看到，人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大家可以彼此合一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使人不惧怕，然后他们当面对就是其他人的一些质疑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刚强壮胆的去说出来。其实，在他们之前停工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明白，神他让他们去建造圣殿的时候，已经是就是他已经启示了古列王，然后彰显了他的心意。古列王甚至把巴比伦的这些祭物也都交出来，其实是体现这件事情是由神感动人的心去做的。但是当人软弱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合理性，或者是觉得。当一受到逼迫的时候就软弱了，但是当他们再一次真的是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本身这件事情也是神他要人去做的，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会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可能会面对逼迫，但是是神他本身要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靠着神的应许也是可以不用惧怕的雪英姐也特别的提到就是虽然圣殿停工，但是神依然在做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除去了人的软弱破碎，使他们更加的信靠神，然后重新呼召他们。我们看到，第5章12节当中，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他们为什么今天会落得如此的地步。他们知道自己是得罪了神，神也是把他们交在了，是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的。然后，但是同时也是神他兴起建造，让他们去，真的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非常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然后也及时的知罪悔改。所以，人如果除去了心中的罪，就是除去了心中对自己的自我还有罪的这种拦阻的话，其实是可以更加清楚的去。看到神的旨意的，然后最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啊，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神也依然改变环境。就是当他们第二次再次刚强壮胆去修建圣殿的时候，我们看到环境也，就是神也是开始去改变这个大流士的心。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去查看历史的诏令，然后看到其实本身就是已经有。颁布这样的诏令的是， 总结一句就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是我们应当要垂听的，我们也应该以耶稣基督他所向我们传达的话为念，刚强壮胆的去履行他要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非常感谢小智姊妹的分享。刚才那个，我记得在大组分享的时候，那个魏峰弟兄也讲了，就是犹太人叫这个，他们讲这个下诏令是古列王下的，要他们去查，要这个大力物去查阅记录，证实其合法性。这个要回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回到这个查其的合法性。可依据性就是我们的圣经了。另外一点，刚才那个小智也讲到这个，表面上看来是好像他们是依赖的这个是王的君王的这个命令，君王的诏令。其实更深层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神的计划不会被人拦阻。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浓固的水随意流转。所以，神能使用世上的权柄，也是使用这个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总统，来成就这个神的旨意。所以，一切都是神掌权。
刚才两组分享的非常好，我们再 echo 一下刚才说神的这个旨意。刚才雷青姊妹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她说她在思考这个重建圣殿到底是古列王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当然，答案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就是说，当人呐、啊、有时候听不见神的话的时候啊，那个我们要祷告，要寻求。啊，当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不要就是像这些人一开始那样灰心丧气。我们总是要寻求神的话，而不是寻求人的话。那就是关于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我在22年参加中西部夏令营的时候啊，然后我参加的讲座是郑立新牧师的世界价值观的讲座。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郑立新牧师，也参加过他的讲座。然后呢，讲座完了以后有 Q&A 的部分，然后有一位也是来自印第安纳的姊妹，她是小学数学老师，她就提问，她说：“郑牧师，她说现在我的学校呢，因为当时2022年嘛，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年份，她说学校要求我把 LGBT 的内容加入到我的数学教学当中去，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呢，学校就说那你就卷铺盖走人。”她说我面对这样的困境啊，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孩儿。这个我丈夫收入也不是很高，然后我应该是怎么办？然后郑牧师呢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郑牧师呢就讲了一个他们教会的这个真实的案例。他说啊，他们教会有一位姊妹，这个姊妹呢她是在诊所当护士的，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护士呢就是他们遇到一个病人，要求呢做变性手术，医生都确定好了，他要作为这个辅助的护士，就是辅助这个医生嘛。然后他是一个坚定的虔诚的基督徒，前2天他就直接跟医生说：“我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我是基督徒。”当然，那个主刀医生呢也没有说什么话，就是那就换人吧。后来呢，他们诊所又遇到了几起同样的这样的手术啊，他同样的就是站出来，他说：“我不能帮助这个医生做这个手术。”于是在这个诊所里面呢，就造成了那些医生主刀医生非常的反感，说你不想做的话，你就不要在我们这诊所做了。管 nurse 的就是护士长就跟他们说，就跟他说，说我理解你，但是呢，你最好还是找另外一家诊所吧，要么你就改一改你的价值观，要么你就找另外一家诊所吧。然后这个姊妹呢，回去以后跟她的妈妈也商量了很久，因为她妈妈也是一个基督徒。她妈妈说：“那我们不能够为这个事情而妥协，那你还是再找另外一家吧。”这个找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有间隔几个月的时间啊。她一开始求职也是失败的啊，因为前一个诊所人家 reference 的时候就会说她是这样这样这样，但她最后她终于找到一家诊所，这个诊所非常赞赏他的勇气，不在乎他前面因为那个原因而离职，并且给他的薪金比前面一家诊所还要高。所以说这个例子呀，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为神的话语做出一些回应行动的时候，我们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付代价，神都看在眼里，神的眼目也在关照着这里。然后，神这个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啊，来回应你，来使外边的这个，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们读到的，以及明天我们将要读到的这些河西的总督啊，并没有来为难他们啊。神，当你的心是对的人，当你的这个内在的生命是成熟的，是复兴的时候，神会使外部的环境来服务你。服务于你，会来帮助你。那我们今天我们组里面也弟兄姊妹也有很好的分享啊，比如说这个周弟兄他说，这个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社会上基本上啊长期是被边缘化的啊，他们就给我们贴了标签，说我们是不宽容的，是落伍的啊，这个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都会认为我们是来洗脑的，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是天地之大神，是神的仆人，所以说我们这个对待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啊，贴标签这种行为，我们的态度就像苏姊妹说的，要刚强，要壮胆，要温柔，要坚定啊。这个只要心里尊主为大，是吧？然后把神讲出来啊，像这个保罗一样。这个同菲姊妹也分享到，就是当有人来逼迫你们的时候，不要想着这个如何的去分辨啊，就是求圣灵将当说的话放在你们心里面啊，把这个话说出来，然后。这个我们就能够，我们在地上，我们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我们刚强壮胆，把神来传讲出来，然后把后面的结果都交给天上的神啊，神他会出人意料的，让外面的环境、外面的外邦的政权制度、外邦的君王、外邦的官员啊，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做我们应做的啊，其他的都交给神。哎，周弟兄，请你来补充。
我没什么补充的，不过你刚才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拒绝做变性手术的这个例子，我就想起，其实你刚才也引用了这个圣经，就是马太福音4章16节所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了，因为当我们做对的事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智慧。
我们第四组呢，Win 王呢，让雷雷来代表大家来给大家报告，那我就照办了。那我从三个方面报告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成员，这个小组的成员；第二个呢，这个弟兄姊妹分享的亮点；第四个呢，第三个呢，我再报告一下，有三个得着。好的，我们这个小组呢，总共有9个弟兄姊妹，有 Flora，还有秀玲、小平、Eileen，还有黄姊妹，不用说了，Win 王、Cindy、Lisa 和我。那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发言的一些亮点。那第一个呢，我们的黄姊妹就说，这个建殿呀，会受到阻挡，但是不要惧怕。你相信主呢，告诉我们这就是要走的历程，会有一些风暴，但是神呢鼓励我们跟从主，以主的能力去抵挡，成就不在于我们，而在于这个神，这是黄姊妹的这个亮点。Win 王呢不用说了，大家都听到他今天给我们准备这些文件特别好，尤其是他的那个有一个叫。文件中的那个总结，我觉得是他的亮点中的亮点。那么他在小组发言的时候，他也讲了2点。第一个呢，他就以那个中国大陆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些活动、运动啊，但是呢，在强的这个逼迫下呢，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呢，已经从上千万已经超过了1个亿。第二点，他就说王的心。就是这个圣经上面讲那个王的心呢，是藏在神的手中的，这是我们那个 Win 王的这个亮点分享。那么下面是 Cindy 就讲重建圣殿有很多难处，但神让以色列耐心等待，神会看顾，坚定信心。人的这个身体呢，这些肉体呢是会受到搅扰，但是能看到神的大能对我们有鼓励。这是 Cindy 的这个亮点报告，然后呢，Lisa 呢也讲，有仇敌的控告，看到我们对神的信心，要相信神，
靠着神的应许，而不是靠自己肉体的血气。啊，这是第二个报告，就是弟兄姊妹的亮点的这个分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也总结一下小组，就是有三点的这个得着，也给大家报告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在第四前面的一个章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叫长老呢，用了这个大君王这个词，而这个词呢，这个话呢，实际上是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前任的波斯王喊停重建工程的原因之一，就是从前耶路撒冷也有一个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呢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的长老们却又主动提出，这位大君王见证神对自己的管教，表明他们现在不是依靠势力，而是单单仰望神。这是第一个这个得着。那第二个呢，就是长老们对外邦人采用"天地之神"这个称号来称呼自己的神，而恰巧波斯帝国的国教，索罗亚斯德教的主神阿胡拉、马自达也被称为天上的神。被掳回归的百姓用这么大的头衔来称呼自己的神，并不是妥协，而是信心的宣告。因为这些天地之神的仆人就会声明，列祖被掳巴比伦，并不是神被动的失败，而是神主动的管教。无论是拆毁这殿，还是允许建造神的这殿，都是在天地之神的旨意之中。这是第二个得着。那么第三个得着，最后一个得着就是，先知哈该清楚地向百姓宣告，大能的神是历史的主宰。当他定义建造的时候，不管眼见的环境有多么艰难，抵挡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神必会震动天地，也负责激动他百姓的心，用他的亲自同在来成就他所要的建造。因此，百姓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重新调整生活的 priority，凭信心跟上神建造的步伐，才能保守自己活在神的这个祝福之中。神借着重建过程的一波三折，让百姓深刻地领会到：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儿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的神，这人便有福了。
非常感谢那位弟兄这么详细的分享总结。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我们把下面时间，今天是雅茹姊妹跟我们分享。
好，今天我来分享一下啊，独立带智的一点点在应用方面的啊分享吧。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叫雅茹，现在生活在中国的哈尔滨市。我是3年前在马里兰福音教会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我现在呢，应该说是十分怀念曾经在马里兰教会中的属灵生活。我的人呢，现在虽然离开了，但我的心呢还属于那里，因为我一直坚持跟着陈更啊，或者是参加那个教会当中的各样的课程。我的人呢，现在就感觉就好似就像曾经被掳的那个巴比伦人一样，他们虽然人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心呢还是在应许之地我也有和他们同样的感觉似的。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属灵的征战，主要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关于前一段牧师总结的我们读经的那个三部曲当中的应用部分，因为呢呀，关于有关观察呀、解释的部分呢，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牧师长老都分析的非常透彻了， 我只是把学到的神的话语呢，怎样能够在生活当中历练的能够活出来，这是我该思考的，以及我该努力去做的。因为我感觉呀，我每天就好似生活在这种属灵的战场中，无论是与不信主的家人，还是身处在特别的环境中，让我都有些感到软弱、疲惫、懒惰，甚至有时想逃避。但是呢，我一再的克制自己，还是靠着神的话语的引领呢，和神赐予我的力量，使我的心呢一次次的回转，不至于远离，一次次的在软弱当中呢站立起来。我真要说感谢主。那通过读历代志各个王的一生经历中呢，让我明白了这样的一点，如诗篇16篇第4节所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劳苦呢？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神呢，最厌恶的是拜偶像、侍奉假神，就像那个北国拜金牛犊，那是神最厌恶的。那通过历代志的学习呢，在日常生活中给我很多的启示和提醒。如果只听到不行道，只能使加增的知识呢？变为骄傲的源泉。要是照着神的话语努力去行呢，我想这样生命呢才能不断的有所改变。就好比诗篇中所说的圣经中所说的把房子盖在那个磐石上。前段时间呢，我回到我另外的一个家中，当我看到孩子们在春节的时候呢，他们随着世俗的思想。墙上还贴着一个财神的画像的时候呢，我的心中呢就极其的别扭，时常看到呢就觉得越看越烦，正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呢，就在某一个读经的那个晚上，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撕下了所谓能给家人带来财运的这个财神爷，就像这个现在屏幕上所显示的这样。然后我就用主耶稣基督的画像呢，取代了假神，取代了这个假神，同时呢，我祷告说，我说父神呐，你不仅呢是我和家人生命的创造主，更是我家生活一切的供应者，你才是配得敬畏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我用一张。真是用一张耶稣基督的画像取代这个假神的，就像我今天这个背景的这个一样，当读到历代志34章33节经文时，给我的启示和提醒是什么呢？他说，约西亚王除掉一切可憎之物，在世的日子呢，跟随耶和华的神总不离开。当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边就心中升起对神的一些愧疚，我就认罪说，我说主啊，我一旦受到一些外在环境的影响，或身体处于软弱疲惫中时，我的心呢就时常摇动，或怀疑，或冷淡，总想要有离开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我就向主说，我说求主来饶恕我这样不好的想法，也求主来帮助我。让我在信仰上能够坚立的站得稳，坚立得住，我最近呢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属世界环境影响所包围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战场中，好似就处在那个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人们看到的周边的人们呢，每天都是又吃又喝，真是又娶又嫁又嬉戏，又喜又乐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家住的这个楼下呢，我坐在沙发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人们休闲娱乐的这样的一个大广场。每天早晨呢，4点天亮的时候呢，到上午9点钟，傍晚呢，从6点到9点，广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聚满了人。这张图片呢，就是早晨人们锻炼的情景。各种呢运动伴着不同的音乐。各种属世界潮流的直播带货节目，嘈杂的声音呢，大到让人心情烦躁、焦虑不安。 我时常觉得没有安静的那种心态呀，想要做任何事情。我最近呢，好似每天都处在这样一个选择当中。我是望能够克制自己，安静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读经。因为你们参加的晨更呢，是我晚上正好是人们休闲娱乐的这段时间。我时常就是在这种选择当中，我还是下楼呢，融入这个世界的声音中呢，去参与所谓的锻炼身体和大家一起嬉乐呢。这是我每天好像都在选择当中。最前一段时间呢，又因我身体的软弱啊，长时间的咳嗽。我每天躺在沙发上啊，处于那种似睡非醒的状态中呢，我的心真的是失去了与神讲话的那个动力，也忘记了神告诉我在急难时呼求神的怜悯和医治了。虽然知道这种状态呢是非正常的，但是那个心呢就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不想做任何事情。这样的状态呢持续了将近一周左右。因为一周左右我都没有好好参加读经，但是呢，我还是神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力量。我清楚的记得，就在7月16号的傍晚，我想清静呢一下我的耳朵，转移思想，我就强迫自己打开诗篇16篇。当时我看到主题是为信心稳固而祈祷时，我的心一下就被触动到了。心里想，这不就是我此时的心态吗？神借着经文对我讲话吗？因此我就打起精神呢，读完了整个诗篇16篇。看到有些经文呢，我就用这样的经文来向神祷告。就比如第7节所说的，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就祷告说，我说主啊，只有你才能指教我该走的路。当我心要远离时，就求你及时的指教我。我感谢你今天对我这样的提醒和引导。主啊，求你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都来帮助我排除外在环境的影响，时刻的提醒我，让我有警戒的灵，不落入那个撒旦的网络中。我又向我的心呼求说，无论我何时，都不要忘记亲近神、寻求神。只有神才是我的力量，使我在软弱和逃避中再一次的站立起来。耶和华，求你啊，只有你能使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才能让我的肉身呢安然居住。我真的是要每天要感谢、称赞你。我又说，主啊，虽然我每天都处在属灵的征战中，稍有懒惰或不警醒，心就会被那个撒旦呢掳去。求主帮助我战胜一切。我向主说，我说主啊，我深信，无论我处在怎样的属灵熬炼中，你都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只有在跟随你的过程中，我才能有那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说主啊，求你来引导我和打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被主使用，最终来荣耀主名。我最后用马太福音7章24节的经文来告诫自己。凡听见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深信，只有神的话才能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软弱时的力量。我要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神。这就是我今天的读经心得分享，谢谢。
哦，很好，非常感恩雅茹姊妹给我们的分享。她这篇分享其实就是这个信仰历程的见证的这一个最好的一个分享。我们大家一起把本周的经句一起念2遍。
在那样子，
6章6节，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是所罗巴伯的话。不然，是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靠才能，
依靠才能，
我的灵，
我的灵，
对，
传扬。”下章6节。
天上的父呢，感谢你今天让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来读的时候，主啊，就让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听了，这不单单的听，而且是行出，记住而行出来。主啊，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主，我今天就求你祝福平台上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都能够细心的听，能够牢牢的记，能够行出来。特别的，我就为雅茹姐妹，其实我其他在中国的其他弟兄姐妹，我都要摆上，他们面对的不是像我们美国一样这么舒畅的环境，他们有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主要求你坚固他们的信心，用基督的爱来吸引他们，每天都让你的话语来做他们的规范，每天你的灵都能够给他们，让他们。在你里面能够充充满满的，有个喜乐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Amen。
Amen。